会一面听讲啊，一面呢要把这个注解要看一看啊，最好是在听讲之前把这个注子看一遍啊。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这个困难的问题呢是在所不免的啊，尤其是越是往这个境界往上提，困难的地方越多啊。古人所谓是行不离而半九十，佛法之道是一佛如是。我们看经典里面常讲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证，那么佛常说第一个阿僧祇劫可以证到三十个位次，就是摄住、摄行、摄回向，证三十个位次。而在第二个阿僧祇劫里面，同样长的时间，只能证七个位次，从初地到七地。而第三个阿僧祇劫还是那么长的时间，只证三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那么由此可知，越往上啊，越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啊，也不可以怕难啊。我们也不怕难啊，我们也不敢轻慢，这样才能够有成就。那么永嘉大师这本书啊，他老人家留给我们后人的就是这么一本相册，著作不多，但是这是整个佛法的纲领啊。他这个小册子诸位要通达了，整个佛法也通达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这整个佛法不通达，这个小册子也很不容易通达啊。虽然不容易通达，可是里头有个巧妙的方法，那就是背诵啊。诸位真正要想学前面的禅宗集以及后面的正道歌，都要背啊，都要背。常常背呢，可以破除妄想执着啊，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啊。我们今天就继续看底下的文啊，说幻化空身即化身。前面呢，既然晓得无明的体性，就它的本体就是佛性的本体，所以无明与佛性是不二的啊。那么佛性呢，就是法身，无明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幻化身啊，我们现在所讲业报之身呐、啊。这个注解里面有一个简单的解释，解释这个化身呢，这 这是讲教下所说，有五分法身。这是说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解脱之见呢，跟解脱，我们拿浅显的话来说，解脱就是放下，放得下；解脱之见就是看得破。能看得破，能放得下，那么幻化空身就是法身。那么还有一种讲法，这是后面他也说明啊，这个三身的定义，这都是经上啊常常解释的。五分法身呢，在小乘经典里面说的多啊，大乘经是很少说的。那么由此可知，佛给小乘人讲法身，都是讲这个五种啊，这个五种法啊。在大乘法里面，这不是这么讲法啊。这个法身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有八个字的解释，这个解释的非常之圆满。智明真净，净法为身。诸位要能契入到这个境界呢，就与十方诸佛没有两样。啊，智是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不是聪明。这个般若古大德不把它翻作智慧是很有道理的啊。般若是印度话，依旧是用英译过来啊，它的意思是智慧。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就翻成智慧呢？怕我们看到智慧这两个字把这个般若误会了。为什么呢？我们世间人把聪明就当作智慧啊，这个第六意识的思维想象啊，认为是智慧，这个是错误的。佛说的这个智慧啊，是从本性里面生的，就叫般若智慧。我们现在所生的通通是心意识里面生的，心意识里面所生的这妄想啊，哪里是智慧啊？智慧才能够照了一切法的真实相。心意识成天在打妄想，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这是一定要辨别清楚的。不但我们世间人没有般若智慧，小乘的圣者辟支佛乃至于全教的菩萨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啊要晓得。唯有大乘菩萨才有般若智慧啊，所谓是一文字起观照真实相啊。那么这个就是般若智慧的一贯作用啊。那么到后面的时候，我们还会讨论到 唯有般若智慧呀，才能够明其真境。啊，明就是明其明惑的意思。啊，好像这个暗暗的，哎，自自然然它就合了。真境则不是妄境，所以要真智慧才能够起真境界。啊，那么今天有同学来给我说，建议我希望我们讲一点这个修行的方法。诸位要晓得，修行的方法跟理论是一，不是二。我们现在困难在哪里了？理论是理论，方法是方法，后背起来。这个样子，理论也不解，方法也是盲修瞎练在这干。这困难在此地，不知道理跟事是一啊，理是事之理啊，事是理之事啊。佛法是不二法了，二就不是佛法了。啊，那么这个两句话的时候，这个是如来古镇上的境界。啊，实际上呢，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智明真境，就是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也给诸位说说了，这什么叫真智慧？这一点很重要。真智慧在佛法名词上叫实智，实在的实，啊，也叫做根本智。啊，你们哪个在黑板上写一写？啊，那么这是般若智慧。这个真智慧起作用的时候啊，就叫做全智，全是全巧方便，也叫做厚德智，啊，也叫做厚德智。在求智慧上来说，一定要先求根本智。啊，还有一个全智，真智还有一个全智。啊，与实对立的就是全，全实是一对。啊，全智也叫做厚德智。啊，也叫做厚德智。那么全智就是这个真智慧的它的作用啊，起作用的时候它有体有用啊。这个智慧的修学方法呢，经上一再给我们说，不是用思维啊，用思考能够求得到的，也不是用逻辑辩证法啊，佛法里的一明也不行啊，求不到的啊。为什么呢？他没有方法，真智慧啊。而一明逻辑这些东西啊，在世间上讲它有用，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佛法里面也重视，对谁重视呢？对初学的人重视。啊，就是初学的人妄想太多了，先要用一个方法把那个妄想整理整理，使它有头绪。啊，再用这个方法来整理你的妄想的。想上一桌的时候都能不要。才能达到真智慧。 所以这个诸位要了解，真智慧可以一上来就能够修学，就可以训练。那用什么方法训练呢？给诸位学者背诵经典。所以背诵经典呢，就是修养真智慧、实质根本智的方法。你们如果要不肯干，要怕吃苦头，那么换句话说，你们就不要智慧嘛。心里又想求智慧，又不肯修智慧，那哪能成功呢？所以这背书的好处，现在很少人想着。背书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五分化身一次把它修完，这妙绝了。我们看古来的这些大德，个个都大彻大悟，你再研究研究他的底子，哪一个不是从根本智上起来的呀？他要没有根本智，他怎么能成就呢？所以诸位啊，要真正想着开智慧，最好的办法是背书。我们中国在从前这个教育这个教学的方法着重在根本智的修学，所以一个小孩到上学的年龄六七岁开始到十二三岁这一个阶段完全是背诵经典求根本智，这求开悟。到十几岁的时候懂事的时候他有根本智，所以说他一接触境界的时候他都能了然，他有作用。现在的人怎么？现在人不讲求根本智，换一句话说厚德之也没有，好像那个树一样没有根本哪来的枝叶呢？厚德智就是枝叶花果啊，他没有根没有本，诸位想想那枝叶花都从哪来的？所以就办不到了。在佛门的教学，在过去这一出家五年背诵经典，寺院里面有讲堂，天天有法师讲经。这个出家五年之内的时候没有资格听经，有禅堂也没有资格去参禅，也有念佛堂也没有资格去念佛。这五年干什么呢？除了背经书之外就是服务大众。在寺庙里面这个服务，服务是培福，是学做人。就是侍奉长者，那有比我先出家的，我是后出家的，我应当要伺候他，应当要为大众服务，这是培福。那么背书呢？求慧，你看看，福慧双修，福慧双修五年之后。确实他福报他也修了，根本智他也有了，他五年他背也了背了一些东西了，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听经，才有资格参禅或者到念佛堂随众念佛。 那么诸位想想，我们今天要一个寺庙定下这个规矩，我看一个人也不会来了。这就是现在的人说不肯干呐，不能按部就班呐。啊，我们看看古人背的那个书，现在看看都吓死人啊。那步头之大，跟你说是，我们真是不敢想象啊。你说从前学天台要背三大部啊，三大部那个线装书六七十本，背在桌子上这么高一大堆，那都得要背的啊。现在虽然缩小了一点，你看看还是不少本啊，你看看摩诃止观啊，广定法师呢好像有印精装本这么厚三册啊，法华玄义十千，法华经文具记，这是天台三大部。学天台的如果不能背这三大部的时候，就没有资格入门啊。那么还有这些差不多都是专攻的，学华严的这个八十卷华严要背下来啊，那个八十卷华严跟天台三大部的分量差不多啊，天台三大部合起来的时候差不多也有八十华严那么多，那不背不行啊。啊，学楞严的要背楞严经啊，学这个涅盘经的要背大涅盘经，大涅盘经四十卷，所以不背书怎么行呢？背书还要知道背书的目的，刚才讲了三学三会五分发生一次完成，妙不可言。这个戒律注要记住，我们在这个正道过程会详细的讨论到，后面文章都有。戒律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诸位想想，你一天到晚要背书，你心里头就不会打妄想想坏主意了吗？不会想的吗？这要想又有妄想，书就背不出了吗？岂不是诸恶莫作了吗？不但身口不作恶，你心里都不想恶思了，妄念没有了啊。那么这个经典是佛祖从真如本性里面流出来的言语文字，那是真正之善呐，不是善恶的善呐，是离开善恶之善，这不是众善奉行啊。你看背书戒律圆满了啊，诸恶莫作是小乘戒，众善奉行是大乘戒，你看到小乘戒大乘戒全都有了，背诵里头就完全了。背诵又是修定啊，因为你背诵要专心，心分散了就背不成功，一定要心力集中啊！所以背书是修定，修一心不乱呐。在背诵的时候，从经文到经纬呀，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啊，是字字分明，一个字也没念错，一句也没念颠倒，这个就是智慧。所以说只叫你念，只叫你背，可不能想里头的意思。哎，这一句怎么讲啊，那一句又如何，哎呀这个地方我悟了，真是你糊涂，你悟在哪里啊。不 不是告诉你吗？经里头没有意思吗？这就是一个手段啊！因为我们的众生心杂乱，所以必须要用大部头来陶冶我们自己心，把自己心定下来，把自己的妄想清掉，只用这个方法啊！所以背诵的时候，你也不要着急。哎呀，我今天背诵还没背熟啊，明天还没有背熟啊，不必着急。你只一直念下去啊，像我们现在的时候比较上方便呢，是以楞严法华这样的分量正好啊，大概是6万字到7万字的样子啊。那么一天背一遍，就是念一遍呢啊，一天念一遍，你念上个10年自然就会背了。10年念3000遍的啊，天天不能间断啊，10年之后就自然有效用了啊。诸位如果要是果然背上10年经，今天你在我这里听讲，你就有悟处啊。今天你在这里听讲不能开悟，就是因为你没有底子啊！你要有这个底子的话，那就言下大悟啊！所以这个大乘法《了义经》里面所用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是非常之高超啊，高明极了，直截了当。我们不晓得这个方法那如何能用功呢？啊，根本智有了，这就是根本智才能够明其真境，这真智慧显现了，你看到外面的境界啊，就是真实的境界了。啊，那个真实境界什么样子呢？我们今天早晨第一堂看的永嘉大师所说的就是那个样子啊，一切法如如不动啊，一切境界是清净寂灭的境界。我们怎么能看得出来呢？那么我这是提出诸位背书要紧啊，可是你们现在在学校里功课就那么多了，哪有时间去背书呢？啊，这个是遭遇之不幸啊！啊，环境的逼迫啊，这不能搞大的，搞小的。小弟也不要偷懒，我选个心经260个字，那就是自己骗自己啊，那也不行啊，所以也得要选一个有分量的啊，摄自己的心，这个就是修心的方法啊，就是修心的方法啊。那么你是金刚经很好啊，金刚经只有5000字，分量啊不太大，你们注意努力一点的时候花2个月的时间就能背出来啊，就能背诵出来。我过去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从小啊就背这个金刚经，背得很熟啊，他从头到尾背一遍一个字不错，13分钟，哎，那背得真快真熟。很可惜也到后来他就信基督教去了啊，他为什么信基督教呢？是被太太逼迫着的啊，太太说要不信教的话要跟他离婚，要闹家庭革命，最后没办法 他来跟我说，我说怎么办？我说你要维持维系你家庭的美满，那你只有听太太的了。我说不过不要紧，你好好的，你到教堂里面去跟他祷告，你再念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一样的事情吗？哎，同学嘛，哎，这我教他方法啊，我还给他一个希望，在诸佛菩萨了，常常到天宫里头说法度众生，他们这些信徒不晓得，哎，上帝都是佛教徒。那你到了天堂去，你跟上帝在修佛吗？是一样的事情吗？是是的，是没冲突也没有妨碍啊，没冲突没妨碍。所以说呢，必须要心移了，才能见到一真，才能见到这个境界啊。在净土宗里面给诸位说，真正的目的是在一心不乱，叫理一心不乱呐。理一心不乱呢，就是知明正净啊，净法为身。理一心不乱就正法身，破无明正法身。啊，那么古报是在十报庄严土。